夺取迦南地，后边是分这个分地。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这个夺取迦南地当中的这个等于是后半部分。前面讲到进迦南地的时候的夺取的两个城市，一个是耶利哥，一个是耶利哥，一个是爱城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这个叫做这个南征和北战啊。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最开始啊是往南打，等于是南征，然后呢是北战啊，北战是征服北边的这个地。那最开始第一个城市和第二个城市，这个耶利哥和爱城着墨比较多。那么今天讲到的这个，我们第一个题目是讲到不可磨灭的一日啊，这是一个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呢，这个约书亚记里头讲到说，这一天是叫做没有像这一日的啊，所以这一日是非常特别的一天。这个在这个等于历史圣经的历史书当中特别提到这一天叫做没有像这日的。我们看看这个不可磨灭的一日啊，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28节啊，我请哪一位来念一下《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到第28。郭云吧，郭云，你能帮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到第28节？
第十章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简摩比亚摩王比兰、拿基王亚菲亚和伊基伦王底比，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摩王、拉基王、以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休属，不管你的仆人，求你迅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的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波伦和波和伦的上坡路， 击杀他们指导亚西加和马吉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且等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月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那五王逃跑，藏在马吉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五王已经找到，都藏在马吉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当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面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耶和华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扰舌。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那五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们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五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摩王、拉基王、伊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招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马基大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
好，谢谢，先到这里。前面啊，以色列人这个，前面我们说过，第一呢，以色列人呢是这个他们的武器，他们的这个技术啊，都不如迦南人啊，不如迦南人的。迦南人有第一，是人多啊，这个以色列人人少啊，人多势众。啊，迦南人人多势众，这个科技力量也领先啊，什么都比这个以色列民强啊。那么，但是呢，叫做神说的是什么？不要怕他们啊，不要怕他们。 然后呢，神跟约书亚说呢，就是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了。那么前面呢是讲到的是，单城的攻，一城一城的打啊，打了耶利哥和爱城，这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啊，是一城一城的攻。那么现在呢，就情况又有变化了，情况叫做五王，五个王啊，五王联合攻打以色列，五个王联合起来了。那么这个呢，又是以色列人呢，就是没有面对过的啊，没有面对过的。前面攻城，以色列人也没面对过。那么现在呢，这个面对的人众多啊，也没有面对过。那么现在他是要做联合起来，要跟以色列为敌。那么首先呢，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叫做基遍啊，基遍是一个也是一个大城，这里讲到基遍是个大城啊。然后呢，说这个基遍呢的人呢，上一次呢叫基遍的人叫西魏人哈、啊，这个基遍人呢用诡计呢骗取了跟这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呢骗取了合约。那么现在呢，五王联合起来呢，先打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要打基遍。为什么呢？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他等于基遍人背叛了他们了嘛，背叛了这迦南人了，跟这个等于跟这个以色列人结盟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基遍城呢，离耶路撒冷城很近，是耶路撒冷城北边一点点，大概几个 mile， 这么一个城，所以呢。这个城呢，等于他们要把这个基遍打下来呢，等于可以让这个基遍呢成为一个屏障，这个屏障来挡住这个以色列人南下，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耶路撒冷王呢先想到的，所以他联合了其他的四个王，这个五个王呢，五王联合起来要打，先打基遍，然后呢要这个借着基遍呢来跟这个以色列人面对。这个时候呢，基遍人呢相信呢约书亚会信守这个合约，所以呢十万火急的呢这个到这个基甲城中呢报信到这个约书亚这儿，说这个你得救我们啊，在这儿来求援。那么这然后呢，这个约书亚呢，这个当然知道这个一个是这个约定很重要，另外呢就是这个要率领这个以色列民跟这个五个王来征战。那么这一天哈、啊，这一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他们这里讲到的是什么？他说：“于是约书亚第七节啊，那十章第七节，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啊。这里头呢，而且第九节讲到说，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所以他们是连夜的行军啊。”连月的行军，这是个应该是很有很多是山路啊，不是大概的距离呢，从基甲到这个基遍的这边的隘口大概呢有15个迈呢，大概也就是说25公里吧，25公里的样子，那也就是说要骑就平地的话也得要5-6个钟头，那他是山路，大概走了差不多快一夜啊，走了差不多快一夜。这个等于是约书亚这个带领着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呢，这个连夜上去。那么约书亚这里讲到，就约书亚大胆的信心哈、啊，约书亚大胆的信心，约书亚的生命当中。到今天为止，我们讲到今天为止，他已经有很多这个辉煌的日子了啊，包括这个逾越节，他领着他自己的那个支派走出埃及， 还有这个与亚玛利人征战，这个摩西在山顶上举手，他在这个帮助，
所以进不来。
然后呢，还有这个在约旦河过约旦河之后，看见这个元帅基督，还有就是这个像看到耶利哥城的倒塌等等。就是说，约书亚在他的生命当中已经经历过这个这么多次这个经历神的带领哈，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呢，还从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一天啊，像今天这样的一天。那么这一天呢，也是士气旺盛的一天啊，士气旺盛的一天。这一天，耶稣亚刚才说，我们刚才说到，他说一接到这个球员的消息呢，就马上就带领军队叫做星夜兼程啊，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到那儿以后啊，马上就突然袭击啊，就是开打，马上就开打，叫做第九节十章第九节讲到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啊，叫做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就突然袭击。突然袭击这个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是可能那些敌军呢在那安营啊，正在这个睡觉或者是大梦初醒，结果呢就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刚接到基遍人求援的时候呢，约书亚可能有点心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的这个敌人啊，这是五王这个联合来跟他们来打啊，所以呢他可能有点心惊，但是神对他说，所以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那句话啊，我们又看到了那句话，这个叫做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们又看到了这句话，显然约书亚求告神了啊！显然约书亚求告神了。当时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基遍人这个来这个用诡计来这个谋取合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句话叫做没有求问耶和华，叫做没有求问耶和华，那是非常的这个这几个字真是非常的这个不吉啊。那么约书亚呢，显然吸取了教训，这个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不忘向神祈求，神跟他说不要怕他们啊，神跟他说不要怕他们，说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第八节。所以呢，这个他们这个突然袭击呢，然后就大大的杀败这五王的军队。可是这个五王的军队啊，相当的多，所以呢，这个战况啊，十分的激烈。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呢，就叫做这个势如破竹啊，坚无不摧。一直在杀这些迦南人啊，这里讲到的叫做五个亚摩利王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亚摩利这个字，迦南的民族有很多民族，那么亚摩利这个词呢，实际上就是泛指所有的迦南人啊，泛指咱们就是从创世纪当时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跟亚伯拉罕有说你的后代要在埃及住400年，因为这叫做亚摩利人的罪孽啊还没有满盈，也就是说神给迦南人机会啊，给，所以那个亚摩利人就是泛指迦南人，就是这里又讲到亚摩利王，就是说泛指这个刚才说的这五个王啊，这个南边的这个五个王。那么这个战况一直十分激烈，一直打到什么，一直打到这个差不多可能是下午这个 天色已经晚了啊，天色晚了，这武王呢，可能发出这个撤退的命令了啊，他们打不过，打不过就跑了，跑了呢，他说的一个是说是什么，像这个开始是说这个伯和伦的上坡路啊，他们就是跑呢，跑是一个山，伯和伦是一个上坡，这个上坡大概有10个迈啊，也挺长，他们的。这个想呢跑的上坡呢，赶紧就下，但是下坡呢非常陡峭啊，下坡大概只在这个几百尺，在700尺的当中呢，就是，不是在2个迈，下坡在2个迈的距离当中呢，直接落下了700尺，也就是说呢，就是下坡很陡啊，上坡呢费了半天劲呢，爬到上坡，他们。想呢，赶紧跑下坡呢，好这个跑回去，这个来这个喘息一下。那这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呢从天上降大冰雹啊，降大冰雹。这个圣经里那个叫做大冰雹，原文呢说冰雹原文做石头啊，就是说不管是冰雹还是石头啊。反正这个家伙很大啊，这个家伙很大呢，把他们这个砸的。那么这个以色列民呢，一直追他们啊，追他们呢，追到山上呢，往这下坡一看呢，这个他们这些敌军呢，都被这个很多呢，都被这个冰雹呢砸死了啊，砸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日头快西落了，快落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开口啊，向神求一个史无前例的这么一个礼物，让地球停转，让白日延长啊，让白日延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这是第12节说的。然后，于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所以，这个可见，这个敌人的数目是极多，而且呢，这个以色列民呢，虽然经过一夜的行军呢。但是呢，这个勇气不减，一直就杀下去，杀到什么呢？杀到这个一天呢，成了2天。因为亚萨尔书上说的是，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1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啊，没有像这日的。所以耶和华亲自的介入这当中，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大冰雹啊，一个是大冰雹。这大冰雹的这个奇迹呢，这个神迹呢，一个是大冰雹体积很大，下来就能把这人打得半死，这个或者是直接打死。那么，可是惊人的是呢，所有的这些冰雹呢。在打死亚摩利人的同时呢，却没打这个，没有伤一个以色列人啊，没有伤一个。那么另外最惊人的一个神迹呢，就是日月停止啊，也就是说这个地球停止转动。那么这个亚萨尔诗集，那么今天呢已经散落了，我们找不到这个亚萨尔书这个直接的这个书了，但是这里引用了他的几节亚萨尔书的几节啊，这个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几节呢，就是说亚萨尔书的这几节呢，就是从13节一直到15节，这是亚萨尔书上记载的啊， 记载的当时的情况。当然这个神迹哈、啊、这两个神迹是非常的奇特，尤其是这个日月停止啊，尤其是日月停止，这个是因为他这里讲到的是什么，说是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啊，是因为耶和华亲自的介入，所有的这些是，所以这个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呢这个宇宙的万物呢当然也必须听神的命令。对于神而言，让日月停住，地球停转，可以说是这个易如反掌。那么在人是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啊，凡事都能。那么约书亚呢在这里呢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信心啊，极大的信心，他敢于向神求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从来也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个神迹。这样呢他们能在等于这个大概两天的时间当中，把这个五王的这个所有的军队都杀败啊，杀败。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让我们能够想起主耶稣的一句话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1章主耶稣怎么说啊，马太福音21章我在福音21章21节的啊，我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啊。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个信心，他说你们，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当然这是个很难啊，这样的约书亚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可能觉得很难就放弃啊。神不是让我们放弃，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有信心不疑惑啊，主耶稣说的有信心不疑惑啊，不疑惑，那么呢叫做就能够成就啊，就能够成就。那这个对我们人生的功课呢，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战胜五王，对我们人生的功课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过去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将来，也一定有一些呢特别的日子啊，也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日子。这些特别的日子很可能是什么呢？非常困难的日子啊，过不去的坎儿啊，非常可怕的日子啊。当我们看这些日子的这个时候呢，好像呢也像这个圣经作者的这句话说在这日之前这日之后呢没有像这日的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神告诉我们的说不要怕他们啊，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的。所以我们唯一要顾虑的是不要偏离神的道啊，不要让罪呢拦阻了神的恩典啊。而且如果说这个困难越大呢，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那么神的恩典也就越大啊。所以这样看来呢，我们就应该乐于这个迎接挑战，迎接困难， 迎接这个特别试炼的这个日子，因为主耶稣呢也一定会以前所未有的情况呢来临到我们，来亲近我们，这个使我们对他这个丰富的供应呢能够有更新的认识啊，能够有更新的认识。所以呢，正因为约书亚在整个的征战当中，他的心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紧密相连啊，这个主耶稣基督等于整日与他相伴，所以呢，这个他才能，这才是他得胜的这个秘诀啊。所以呢，我们呢也应该在这个在征战当中，在面对困难，面对这个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能够把整个事情都交在神的手里啊，不单单是求神帮助我们，而且呢进一步的叫做求神来为我们征战啊。这里讲到的是什么，说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啊，所以呢我们应该也能够学习约书亚这样的信心啊。好，我们现在看下一个主题，叫做胜利的宣告。那么这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杀败了五王之后啊，杀败了五王之后呢，也就是南迦南地的南边啊，南边这一带基本上就平定，不是说所有的这些人都被杀灭了啊，和赶尽杀绝了，倒是没有。但是呢，等于没有人敢跟这个以色列人叫板了啊，南边就是平定了，这叫南征，就南边就平定了。接下来的就是北战啊，接下来的就是北战。那么南边这个有两节，我就是说约书亚记第十章的这个后边啊，约书亚记第十章的后面，就是刚才二十八节之后呢，二十八节就是也是讲到这个，那另外啊马基大，就是这个马基大城，就是说南边也是南边一个城。接下来呢，二十九一直到三十九，也就是讲这个约书亚接着等于这个一鼓作气，接下来就一直把这个南边的这些城呢都给取了啊，都给取了。二十九节和三十节他是这么讲的，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往利拿去攻打利拿，耶和华将利拿和利拿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攻打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带利拿王就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些一直到这个三十九节呢，基本上这个语气是类似的，就是讲到攻下这个南边的这些城的这些战斗啊。这个整个这个征服迦南地这个的时间呢，大概是六七年啊，大概是六七年。所以其中呢，大大小小的战役无数啊。那么这个圣经呢，只是重点描写了一些这个主要的这些战役啊。那么南征基本上到这里，就是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十章的第四十到四十三节啊，四十节到第四十三节，他这么说啊，他说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这是讲到约书亚这个叫做 和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杀败南地的这些迦南人啊，叫这个。那么接下来呢，第十一章开始啊，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就只以一章的篇幅呢，就讲到了北战啊，讲到北战。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啊，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的全章啊，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啊。我们请一位立峰，你能帮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吗？
可以，
谢谢。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还是
到最后？
到最后，
问完啊，二十三节。嗯，
好。亚索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瑟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岗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莫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佛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亚索，用刀击杀亚索王。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亚索。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侵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上的山岗上的城，除了亚索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是将亚索焚烧了。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没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希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的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畸变的西魏人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拿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尽都毁灭， 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人，只在加沙、加特、和雅什突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好，谢谢。那么这一章哈、这一章十一章啊，虽然篇幅不那么多，但是却讲了很多事儿啊，却讲了很多事儿。这里讲到的叫做北战啊，开始是南征，后来是北战。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先打南边，接着打北边。那么北边呢是这样，他这个北边的这些王啊，这北边的这些王领头的是什么呢？领头的就是这个夏所王啊，夏所王耶宾啊。那他听到了这个南边一带呢，等于都被这个以色列民给收复了，所以呢，他们呢就是惊恐之余呢，他就把这个南北方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城的王呢，就都聚集在一块了啊，聚集在一块呢。从北方发兵呢，想一块呢来攻打以色列人啊，攻打以色列人。而且呢，这里讲到的他们是有什么呢？他们有马匹，有马车啊，他们有马车，他们有车辆，而且呢，他们有这种射箭的这种东西啊，射箭的这些东西，有这他这武器也比以色列人这个先进。那么而且呢，人数呢叫做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啊，像海边的沙一样多。那么这个呢，所以呢，这是从表面上来看呢，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处于劣势，而且呢以色列人呢刚刚打完这个南地哈、刚刚打完南地，刚刚回到吉甲呢，还没来得及这个休整，这个休养生息，这个夏所王这个耶宾呢，就集中了所有的北边的啊，不管是东北还是西北还是正北，所有的这些迦南人呢，这个带着让他们的这些王呢，这些带领他们的这些军队呢，就来要跟这个倾巢而出呢，要跟这个以色列人打仗啊，要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么在这个时候，约书亚接到消息，那么吉甲要上去的话呢，那他这个在什么地方呢？他这儿讲到了一个叫做第五节啊，第十一章第五节叫做米伦的水边啊。米伦是一个湖啊，是一个湖，是一个小不太大的一个湖。但是呢，米伦的这个地方哈、非常的漂亮，它是巴勒斯坦最美丽的这个景点之一啊，景点之一，非常的美丽。那么这个夏所王带着这些这个南方的这些战士和战车战马，就聚集在这个米伦的这个地方。从吉甲上去呢，约书亚这个带着军队从吉甲出发上去的这个路程呢，大概是要五天啊，大概要五天。所以实际上，从表面上来看呢，以色列人是处于不利的地位，是处于第一呢，刚打完南边还没有休养生息；第二呢，又要这个在这个长途的这个行军跋涉之后，来面对这些这个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这样这些的这，而且有战车和马兵啊，这。面对这样的这些军队啊，但是这个犹太的历史学家呢考证说呢，当时这个北边的这个联合军队大概有几十万、十五万以上的这个战士和十万的战马，还有两万的这个战车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 以色列人呢，应该说有可能是也是像前边那个是那个面对这个南方的这个武王的时候，约书亚也可能有一点这个畏惧啊，但是仍然是这个，仍然是那句话，第六节，第十一章第六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啊，那么这个约书亚用的这个战术呢，仍然是突然袭击啊，仍然是突然袭击。时间呢，可能也是在清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突然的临到呢，这个天兵天将这个降临，把这个敌人杀得大败。那么其实当时这个夏所北边的这些王哈，他其实当时在这个以色列人打这个南边的这些武王的时候呢，这个他们从北边下来的话呢，就可以南北夹击打这个以色列兵啊，但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才是上策。那现在呢，南边都已经平了，没有人敢跟这个以色列人饶舌了。现在呢，当然他们仍然是在数量上，在武器上仍然是占优势，但是因为是什么？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啊，他首先告诉约书亚的就是说，你别怕他们啊，明天我会把他们都交在你们手里，把他们全都杀了啊，把他们，而且呢，他们这些北边的诸王眼睁睁的看着这大军溃败啊，而且是就跑啊，一直往北边跑，一直往北边跑，跑到什么地方？跑到西顿了啊，跑到西顿，一直这个叫做这个，他这个第八节说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啊，就是西顿是在比较北边了，然后呢，就是将他们击杀，而且呢，最后叫做正像神告诉约书亚的，叫做砍断他们马的旗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啊，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所以他们倾巢而出的结果呢，是等于全面的灭亡。所以整个的北方的势力也在这个也被瓦解啊。而且他这个十八，这个跟北方的这些王打仗啊，应该说其实不是一天两天啊，不是一天两天，因为第十八节他讲到了一句话，他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啊，许多年日，也就是说，这个整个迦南地的征战呢，大概六七年的时间啊，六七年的时间，所以因为北边的这些。这个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啊，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他就把他们消灭了啊，但是这个第十一章呢却是一个胜利的宣告啊，胜利的宣告，因为他说他最后一节二十三节呢，他说这个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啊，没有征战，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小的一些战斗啊，而是什么呢？而是迦南地的这些人呢，没有，已经就是叫做，就像这个拉合说的，那个心都消化了啊。没胆量敢跟这个以色列人叫板啊，没有人敢这个敢怎么样，虽然并没有完全的被消灭啊，因为后头我们看到这个分地虽然是分了地，但是呢并没有这个有些地呢，很多地呢仍然是要去 夺取啊，去征战，去夺取的。但是呢，这个胜利呢，却是这个重大的胜利已经取得了啊。这个在这个米伦湖边的这个战斗呢，已经就是等于开始了胜利的宣告，等于最重大的胜利已经取得。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决定性的战斗啊，这个决定性的战斗呢，也就是等于让这个以色列人奠定了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个住下来的这个基础，没有人敢这个跟以色列人饶舌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决定性的这一战呢，这个让以色列人牢牢的等于站稳了脚跟。那么从中呢，我们也看到约书亚从一个可能开始是胆怯软弱的这么一个人呢，成长为一个这个伟大的领袖啊。那么第一，首先呢，他是一个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军事家，那么后面呢，神也让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这个政治家啊，政治家。所以这个决定性的战斗呢，这个胜利呢，这个就是在这里就被奠定了啊，奠定了这个胜利的基础。那么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是胜利呢必须持续进行。因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啊，就是说第一呢是这个战争呢经历了六七年，并没有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迦南人呢都赶尽杀绝啊，赶尽杀绝。当然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啊，生命记第七章。那么因为神呢也有指示啊，神借着摩西也有指示，所以呢那这个征战呢肯定呢还是有很多这个迦南人呢是跑掉了啊，跑掉了，或者呢是躲藏起来了，藏到洞里了，藏到什么地方了，然后呢还是会出来的，但是已经没有力量敢跟以色列人叫板啊。那另外呢，神呢等于也借着摩西呢来指示约书亚，这个就是说这些国的民呢要从你面前呢叫做渐渐的赶出啊。那么我们刚才看这个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呢，讲到了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胜利要持续进行啊，持续进行。我们看一段这个摩西来吩咐的啊，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啊，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我们来看一段这个生命记的第七章啊，生命记的第七章。所以神对这个整个迦南地的这个战斗啊，早有预言。那么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我们请一位来念一下生命记第七章。刘红在吗？
在。
哎，你帮我们念一下生命记第七章好不好？
全部第七章。
全部
还是。
对。
OK。生命记第七章，赶出异族，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悯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儿女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 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他恨他的人当面报应，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们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慈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慈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尽。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砍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事也。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躲藏的人从你面前灭亡。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灭尽，并于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赠物的，可赠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
好，谢谢。这一讲到就是神的预言啊，这个整个这个进入迦南地以后的征战，这只是一部分啊。这在《生命记》里头，这个摩西，这个神漠视摩西的啊，这个神这个摩西讲出来。那么这里讲到的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得胜啊，得胜的宣告，但是得胜以后呢，这个胜利呢要持续的进行， 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从整个这个迦南地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等于刚才我说还有很多人跑掉躲起来，这个藏起来，并没有这个所有的人都被这个一下子而斩尽杀绝。这个呢实际上也是神的一个智慧，等于神也没有，神在这个在这一章，在刚才申命记第七章第二十二节里头说的，神等于也为这个以色列人着想啊，以色列人着想。他说二十二节说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啊。这也就是说，他说因为以色列的民是少嘛，人很少嘛，这个还没有这个慢慢的壮大的很多。那么神跟他们说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大片地上只有你们这少数的人的时候呢，那么野兽可能就会多起来，就会对你这个以色列民呢构成威胁，这个就叫做害你啊，这个野地的兽。那样呢，这样呢，先这有一些迦南人并没有完全的被赶出呢，也是等于神等于这个来借着这个呢来使这个不至于使这个地荒凉啊，不至于使这个地荒凉。那么还有一个属灵上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个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这个胜仗啊，打胜仗，这个胜利呢要持续的进行，这个征战呢是要也要持续的进行。因为这个虽然这个进入了迦南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虽然已经站住了脚跟，但是呢每一个被分到的地呢，还是要为要以色列人还是要去为每一寸土地呢和他的敌人去征战，就是还是要去夺取，还是要去夺取。虽然这个这些当时这个迦南地的人已经没有力量跟以色列人来对打，但是呢，每一寸土地还是要去征战，去夺取，这个胜利要持续进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主耶稣应许我们这个他会战胜这个魔鬼，我们属灵的征战也在我们最终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最终和主耶稣在一起之前，我们的征战会一直持续。我们也应该像这个约书亚那样，一直靠着主耶稣基督来不断的夸胜，来不断的得胜，来直到最后的敌人灭亡，被彻底消灭为止。 OK，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分享的？请大家打开你的视频和话筒。有什么问题吗？不过读这一段的时候确实有点惨烈啊，但是原因我们前面也大致上讲过了，就是理由是什么。刚才我读这个申命记第七章，等于神等于也说了啊，OK， 没有问题，那我们就下星期再见。我们差不多我们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啊，我们还有 三月份还有四次，还有四次。大家如果有，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把约书亚记起码读一遍。另外呢，最好是你们能够事先想好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们可以讨论啊。当然，我不一定有答案，我个人不一定有答案啊。这个大家，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OK，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来帮助我们，也主你也为我们来征战，我们常常的信心的软弱，这个也求主你怜悯，也加我们信心，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主耶稣你快来的日子能够来警醒，来倚靠主，来帮助，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信心不疑惑，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你自己能够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无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谢谢。